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et back home. Once there was a way。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怪异故事出品的有声节目怪异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老根儿。
我是干妹。
我是霍尔。
我是凯文。
今天呢给大家说的是一部五一播的电影《阳光
劫
匪》。
你们以为我要说这个吗？
并不是。其实我们之前其实在那个情报树里面
说了几次吧，
其实 说了两三次吧，得有那个阳光劫匪
年初就说过一次。
对，然后
就我是一直盯着这个的、
啊、
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到我说这个事情，我说啊这个阳光劫匪要上了，你们多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我都说了好几次在我们的工作群里。
对，然后也是因为确实就是一般现在呢第一部在国内改编上映
的
电影嘛。
对，
而且是一个评分很高的一个原著小说《阳光劫匪》倒转地球、
嗯、
可惜是吧，我本来是五一的时候我其实我已经准备去看了的，然后之前也说可能会做一些他的原著小说和电影的一个对比啊，或者说看你哪地方改动，因为毕竟李玉他其实是之前拍的电影的风格跟这部片还差异还挺大的。
嗯嗯，
我是因为我稍微拖了几天，我是第一天看了什么悬崖之上啊那些电影，我顺着往下看的，等到了第三天还是到第四天的时候，
豆瓣开分了。
那是已经开分很久了，之前我一直没关注。然后呢我一看，哎怎么回事，这个片怎么只有四分呢？4.3还是4.4，我忘了。
4.4这样。
嗯，
连五分都没有一开始也。
对，然后呢我就想，哎喂，难道这个电影就是胃口不太对嘛，然后我去瞄了那个评价，发现基本上50%-60%是一星，可能10%在二星，然后零零散散只有几个三星左右。我说哇，这个片子为什么能，就是我没想到一版的片子会被翻拍到这么低的分。然后呢
现在是4.3分。
哦，现在是4.3分、
嗯、
对，然后我实在是不想花这个电影票钱去看了。我没这个勇气。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想看他到底有多烂的。
是，所以
我每次这么说的时候别人讲说你真的不要作，你不要去。
对，我又想说等的那我还是会看，但是等他上就是流媒体用哪个会员去看一看算了，然后这个当吐槽看的。因为我觉得他假如说是在6-7分之间，我觉得我还是会去看，然后看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而已。
对，
但这样一水的这个差评是会让人比较那个。
对，而且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宣发上的一些剪辑，发现他整个故事都改掉了。
嗯嗯，
就是这本来不是阳光劫匪讲的四个完全不同的人怎么去抢银行的一个事儿嘛。
嗯，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蹦出一个老虎来。
老虎变成主角了，之前预告片就是宣传这个老虎。
对，而且玛丽那个主角是一个养老虎的一个人。
嗯，不是玛丽，是那个宋佳。
哦，宋佳。
宋佳是养老虎的。
啊、对、
嗯，
然后就是才有了他们后面还慢慢引出了四个劫匪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越看了一些采访，发现说那个导演他们把这个故事改了80%。我说啊，算了吧，我们就
跟原作对比的这个意义也就没什么意义
没了。然后对，然后我也发现可能就很多人会不会对因此对一版的是那样的小说会产生什么偏见，所以临时换了一个方向，就说给大家聊一聊一版现在能翻拍最好的电影吧。对，然后这个电影呢是应该是他改编电影里面评分最高的一部，也是今天我们聊的一个
重点
的一部电影，它名字叫那个
金色
梦
乡。
对，金色梦乡，它是在2010年由那个导演金春义阳改编的一部同名小说，也是那个金色梦乡。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还是一豆瓣评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啊，是8.4分的一个评分。
嗯，挺高的。然后在那个腾讯视频上是8.8分。
嗯，腾讯视频 VIP 是可以看的，8.8分的一个评分。
嗯，
而且评分的其实人数也挺多的，我应该也有好几万人。
嗯，
对一个只能在网络上看那部电影来说算是挺多人的一个，
就喜欢看日本电影的都看过，基本都会看过的。
对对对，
因为他那演员阵容都还很不错。
对
对,
对，
连我看了这么少日剧日本电影，然后我都这里面有好多我都知道。哎，
对，首先那个主演就是芥雅人嘛，然后这个就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很帅。
对，尼克汉，然后
女主角也是。
对，女主角呢就是有点可惜的，就是竹内结子嘛，之前你因为那个自杀过世了。
对，
对。
嗯，你们不知道，连我都知道。
不知道，真不知道。
对他，而且他在里面的，他在里面的一个演饰演的一个很。嗯，怎么说，我觉得贾帅虽然是一个挺不同，对他演艺生涯挺不同的一个角色，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啦，
还有一个
香川照之嘛。
对，大哥大嫂过年好。
大哥大嫂过年好。然后他和那个都演的那个
半泽直树
啊，对，半泽直树，突然忘了，
是那个警察吗？
对，
警察，
是警察，
香川照之，
香川照之这个也是比较
老戏骨了，
老戏骨，而且是一个确实是，
我很喜欢他哎，但他在里面演的角色，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角色，
是一个反派嘛，
对对对，
是吧？是个反派角色，
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我觉得他演喜剧很逗。
是，因为他应该是深山道之和这个菅野人都演过另外一部，就是《盗钥匙的方法》。
对对对，盗钥匙，
盗钥匙，
他们两个人，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一些小的角色，
嗯，
包括那个杀人魔，
杀人魔冰田月，
对，他之前也演过一般现场改编的电影，
嗯
啊，演的是那个《鱼的故事》或者叫《一手朋克救地球》，
嗯，
然后那个警察是警察二人组有一个，那个角色具体名字忘记了，反正也演过他的一些电影，反正他里面角色很多都是这个导演比较爱用的一些演员，
嗯，
其实演过很多其他的一些电影呢。然后呢，其实这部电影的一个属于是人物的主要一些角色。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他这部电影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它主要作为一个重点，是因为首先是这个导演，对，这个导演中村义洋，他是在一般现在上改编电影里面平均来说是评价是最高的一个，因为
他篇幅也很多吧，就是他改了也很多吧，
他改的不是特别多，他只是做了一些细致的一些改动，
嗯，
然后呢，一般现场改编的电影，我先给大家大致说一下有多少部啊，特别多，我之前也没有发现有这么多部。
嗯，
首先我们刚刚说了这部《金色梦乡》，然后呢有《重力小丑》，然后我刚刚说那个《一手朋克救地球》叫《鱼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
塞牙野鸭，
对，加野鸭的投币式自动存放柜。
他本来这本书的名字我已经觉得很拗口了，他改了以后名字还换了。
对，他名字改成了《鸭子与野鸭子的投币式自动存放柜》，我觉得更难记了，
更难记了。
对，然后这个时间上2007年，我刚才那两部《重力小丑》是2009年，然后那个《鱼的故事》也是2009年，
嗯，
然后包括那个《死神的精确度》，
嗯，
这个是2008年的电影，然后《华丽人生》是那个2009年的改编的电影，
嗯，
然后《洋芋片》也是中村义洋的2012年改编的电影，然后还有一个是《哦爸爸们》，是那个藤井道人在这个时间我好像忘了，
哦爸爸也是我们这次盲包里面的书目之一。
对，去年书目其实有好多，
很多一板新太郎的
书，
嗯，
对，然后一首小夜曲是2019年最近的一部了，
嗯，
啊不对，最近的一部应该是
2020年那个，
对，应该是那个阳光劫匪最近的一部，
嗯，
对，然后还有2006年的孩子们，还有一部是2006年的快乐的暴力团转地球，其实就是阳光劫匪的前半部，
嗯，
叫阳光劫匪玩转地球的改编，嗯，然后这么多部电影里面，中村义洋导演的大概有5部吧，
嗯
嗯。
嗯，重力小丑、鱼的故事、金色梦乡、洋芋片，还包括那个加野鸭，其中4部都在8分以上，然后1部7.7，
嗯，
对，
质量很高了。
对，算改编里面质量很高，然后大家很多人都觉得他和一板新太郎是，就他改编是最能够还原出一板新太郎
原著
风格的一个导演了，所以今天选的是他的这一部《金色
梦
乡》，然后可能也会顺带提一下他刚刚我们说的那几部其他几部评分比较高的一些那个电影。然后呢，就是一板新太郎本人呢，啊，他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
特别熟悉他。
对
对
对对，
可以介绍一下。
对，因为一板新太郎他1971年出生的，现在大概有50岁，哇，居然都有50岁了吗？
居然50岁了吗？
感觉不到，
看他样子很年轻，娃娃脸。
因为他是有点娃娃脸的，而且他其实现在能看到照片都是很早以前的那几张照片。然后呢，他出道是那个2000年以奥杜邦的祈祷出道的，嗯，然后他当时是一边当那个系统工程师一边写作，跟东野有点像。
嗯，
时候就创过很多作品嘛，包括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电影改编的那些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愚人节假期》，还有他的另外一个系列就是《杀手界》。
嗯，杀手界，
对，一堆那个关于写杀手的一些故事。我想他的作品在国内大部分的版权是在新星手上，大概有14部作品左右，
嗯，
然后还有一些是在那个新星点的手上版权，
嗯，
还有一些在南海手上。
嗯，
我们今天说这个《金色梦乡》最新的版本好像就是南海出版社的，
嗯，
但是就是是新星点文化出版的，应该是，
嗯，
对
对，
是2016年的一个版本。
嗯，
喜欢一板新太郎的人在国内应该还
挺多的，
挺多的。
在我认知里挺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多，因为我那天有去搜一下 B 站上，大概搜了一下这一板新太郎这5个字，发现出来的 条目和播放量比我想象中低很多，就是没有，甚至没有过10万的嘛，可能。
但是，如果在书店里面看的话，就一版的书经常会上到他们的那个，就是书店那个最外面那
推荐的，
对，推荐那个部分。
对，因为其实一般现在的小说，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多少本，但是在我认知里面，它其实能比较能被不看推理小说的人
能接受，
能接受、
嗯。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其实都没有，一没有一个明确的侦探，二虽然有案件，但是都是通过故事讲的方式去把那个案件给还原出来的。
嗯，
然后推理的部分吧，
没有多少，
稍弱一点吧。
对，从最开始奥德布朗祈祷还挺多的，后来就慢慢就
弱化了
很多。
对对，
其实就他故事的整体的风格都是比较用、现在的词怎么说，算是疗愈吗？因为看完我看很多的片都是要么就是很温暖，
对对对，
要么就是看哭了，
我觉得是疗愈，
然后要么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个评价。然后
就日本那边有一个说法，就这种类型叫治愈系嘛。
对，就刚刚就说治愈或者疗愈嘛，现在可能就更多这个词是疗愈。然后也比较，我觉得也比较分读者，喜欢的人都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就可能觉得就是
没太大感觉。
对，没感觉。
如果说他们是就是想要看那种很爽的推理的那种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是
嗯，是我记得有一次很搞笑的一次对谈，是我忘记是哪一本书出来的时候，一坂新太郎跟东野圭吾做了个对谈
啊，
对，两个人就是互相就是讨论了一个问题，他们都说读者觉得他们的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嗯，
他自己也在怀疑嘛。这两个人讨论这个问题就很搞笑，因为其实在日本的书店里面，一般现在的书的就是销售量在新生作家里面可能是在排在那个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之后的，
嗯，
就他的书在日本卖的特别好，但同时就有了很多所谓就是看推理的人质疑，觉得他们的书不是推理小说嘛。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把这个词就是分得那么的细致，
对，
在我看来肯定是一本推理小说的，而且它每次都是以案件作为一个起始。
嗯，
那说回到《金丝梦乡》这个小说上面来吧，《
金丝梦乡》这本小说是3年前还是4年前、那个时候我问关逸君，我说哎，最近没什么事儿，你给我推荐一本书看吧，然后他就直接就抽了《金丝梦乡》出来给我，他想说你看这个你一定会喜欢的，然后我到现在还没看，他就在我家躺了4年。就因为这次是老哥说要录《金色梦乡》，我说啊，《金色梦乡》好耳熟啊，然后我就看了电影，但是书我还没看。
就是让我推荐书给阿妹，我也想推荐这一本，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本书
可能觉得我就是喜欢治愈系的这种感觉吧。
因为我觉得那个结尾也是你。就达到那种情景是你比较喜欢
的，是因为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喜欢 happy ending 的那种，
对，
然后我很喜欢温暖的结尾，就是让人看了舒服的结尾，
所以就是想这种书应该还挺适合你的，它应该会是挺多人像那种我是在我的必看，就是我一定要把这本书给看完，
嗯，
但是这本书会一直不去翻开它的那一本，
嗯，
其实我应该是其中之一。
嗯
嗯，
对，然后《金色梦乡》这本书它其实是2007年就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了，还挺早的。然后我刚刚也说它的电影其实是在2010年改编的嘛。然后呢，我们在说这个电影的剧情之前，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对小说改编成电影一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我其实不是特别抱期待，如果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小说的话，我一定会看这个电影，
嗯，
但是看完了以后我很少会觉得这个电影可以超越小说，好像很少。有没有可以反驳我的例子？我目前好像
可以找一个反驳你的人，应该说你这个很看人
啊，嗯，是，就是以我自己个人来说吧，我很喜欢的小说改编的影视，我可能会觉得它不错，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会更喜欢小说原来的一些情节设置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我突然想到一部可能是的，
《机魂》吗？
不是，上次说那个365
啊，
对你来说可能是
的，我没有看过小说，
等于你没有看小说，
对，
因为小说那个人设你不是很喜欢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对，而且我喜欢改编的是韩版的
，因为
它改编的会多一点，
嗯，日剧那一版的小人设和
偏原著
跟原著是差不多的
啊，那我不喜欢，
对。那个肯定你算是
对对对啊，那就看他改动多少吧，如果说改动的比较大，然后就是更多原创的部分会更吸引人的话，那这个是不太好说了。
哦，对，看这确实是一个点，
嗯，对
对，
嗯，
你们呢？
其实我这人比较挑剔，一般就是小说改编电影我会期待它不是那么忠实于原著的，
嗯，
就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又有一些导演的风格还有一些出彩的加进去的东西，
嗯，
但是经常会失望，基本每次都会失望。
那你呢？
我的看法呢，就是只要电影把小说里面那个精髓拍出来就可以了。
啊，
我要求不是很高。如果拍不出来的话，就是我就觉得你是一部烂作。但是拍出来的话，我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论你拍成怎么样，改的会不会比较多的话，我都不会太在乎的。那只要是把那个精髓拍出来就可以了，
就是小说里面最重要的那些点。
对对，
嗯，我其实我有一部分观点跟他是一样的。我其实我分两种，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像你假如只是把这个电影不做大的改动，就是原本来拍了，
嗯，
然后你得把那个精髓给拍出来，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的修改，或者说
嗯
叙事顺序啊，一些内容上的多少啊，但是你一定得把那个
重要的点
就是那味道吧，那个词怎么说，你可能情节都不太一样，但是它传递的那份气质你是得要有的。
嗯，
所以这是我比较喜欢这个钟声一样改编的原因。好，另外一种就是你确实可以把它改的完全就是跟
不一样，
天花乱坠不一样。我觉得那样更考导演的能力，或者说编剧的能力，那你一定得有说有一个新的点吧。
是，
比如说你像姜文改了很多小说，
嗯，
其实已经完全跟原本的东西不是一个文本了，甚至
对对对。
包括那个徐浩峰他那个小说改编之后也挺不一样的，要么就是这种，然后呢
我就是喜欢库布里克这种改编所有小说都是变成他自己的东西。
嗯，
对，但那种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评判标准
了、嗯、然后其实这两个我就会把它套到不同的作品里面来作为一个我自己评判的一个标准。
嗯，
所以说才有了这一次的杨洋劫匪我不想看，是因为我已经明知道他已经改了80%的那么一个场景，那虽然已经是一个完全他自己做的一个新的剧本了嘛，那
新的剧本大家还是不能接受。
对，那
说明你改编的不成功。
对，假如说你只是说把原本按照这个小说来拍，你拍的不好，
我都可能还想去看一下。
是因为你假如是一个完全扭转过来的改编还拍的很差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无论是看过小说还是没看过小说可能都不太能接受那么一种状态。
嗯，
那其实按照你们这种说法，其实你们对小说改编的电影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因为有的人对于改编作品的要求是很高
的，
就是他得要求说啊，为什么你这个地方没有拍出来，为什么那个地方你没有拍出来，这种你们会
有吗？我也有这类的朋友，但是我会这样建议他，你不如直接还是看回小说吧。
嗯，
因为我觉得小说跟电影是两回事来的，不能混为一谈。
对，我是完全不要求他忠实原著的，好看就行。
因为其实经常能看到说你为什么这个地方也没拍出来，因为首先一个东西忠实原著会成为一个改编作品的一个吸引大家去看的一个点，包括很多像之前的很多剧啊，不说那个
嗯
坏小孩，或者说
沉默的真相，
沉默的真相，其他忠实原著一方面是一个吸引力了。
对，
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会说你为什么这个没拍那个没拍，然后反而去调低他的一个评分。
如果是我的话，就以这个金色梦乡举例子，就是《青春梦想》里面其实是有我一些疑惑的点，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他在小说里面是有还是没有、嗯、我的评判标准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拍没拍出来，让他这个电影给我的观感他是不是完整的，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我觉得他没拍出来，但是在电影里面他是很明显的一个又说了他，但是你又不给他解答的话，那对于我自己的观影的习惯来说的话，我会觉得不太舒服，
就感觉你好像没跟我解释完整个东西一样。
对，
就是信息的缺失那种感觉。
是，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本来就是小说里面也是这样设置的话，那可能就是作者也是想这样设置，然后导演可能也是觉得这样留白比较好，但只是我自己本人不太接受。
因为我其实看到很多，就是我当觉得有些部分电影拍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电影拍不出来的部分。
嗯嗯，
因为小说确实它的文本的文字所能含的那个信息量比电影大太多了，电影怎么看就2小时，
嗯，
除非你拍一部8小时的连续剧，
嗯，
可能能够把小说内容可以还原的很多，
嗯，
然后你假设2小时一定是有东西拍不到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要
取舍的问题嘛。
对，你看你到底把什么地方给展现出来，所以才有刚刚我们说你只要能把最精髓的部分给展现出来就 OK 了嘛。
OK， 嗯，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其实可以顺着说这个电影了，因为这个电影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虽然有很多导演调整的部分，但是大体的故事其实和小说是没有太多的
区别
的。对，然后呢为了防止大家没有就是可能听众朋友还没有看这部《青春梦乡》这部电影，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嘛一些主要的剧情吧。然后如果听了这个剧情之后你有感兴趣，你可以先看完电影之后再来听我们节目
接下来的内容。
对，接下来
的
内容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吧。
电影的主角呢其实是一个叫
青柳雅川。
对，青柳雅川的一个属于是 前快递司机、
嗯、
然后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30岁的一个男性吧，这个就是由芥雅人主演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他那天就是说
遇见了他的老同学
森田，
嗯，
他好像把他约出来玩，然后又是吃饭又是
钓鱼，
钓鱼，
对，然后钓鱼吃饭之后两个人是坐到了一个
他的车里，
他的车里面就相当于是聊天嘛、嗯、然后以前同学大学时期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当时青柳和这个森田包括还有另外两名角色我们等一下再说、嗯、他们当时是一个大学叫食文化研究社团的一个
成员，然后他们四个人就特别好、
嗯、
对关系很好，所以在当时其实都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啊、所以今天出来呢也是因为属于是一个10年后的一个再见吧，
嗯，
就当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这个森田呢就突然开始说了一个很奇怪的话，
嗯，
就说、
嗯、
你喝的这杯水其实是被我
下了药的，
下了安眠药的，然后呢其实青柳呢是很
就觉得你在搞笑呢，
就很
你在说啥呀，
对，你在说啥，因为其实一个很
他就呆呆的那个青柳
是有点那种善良的普通人的感觉，
老实人，
很单纯，很老实，然后也不知道他到底森田在突然说一些很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森田就这么就喝了水就睡着了啊，不对，应该是青柳就这么睡着了，然后呢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森田就告诉了一个更加我觉得算是比较恐怖的事情嘛，
他就说是有人让他来这么做的，有人安排我来
拖住
你的时间，然后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首相吧，
就是今天
正在游戏视察，对，
金田前首相正在进行一个选举的一个活动吧，
游
说活动，
嗯，
然后他自己是因为欠了别人的赌债，所以被别人要挟，刚刚做那么一系列事情，
对，你要是做了以后你这个债款就一笔勾销，
对，
嗯，
然后在他被青柳去找这个时间呢，他去做了一些调查，包括这个车做了一些检查，发现呢车上呢有炸弹，
他自己的车，森田自己的车，
对，森田自己的车有炸弹，他就推测呢那应该就是说
陷害
青柳，有人是要把青柳
置于死地的，
陷害成谋杀前首相的一个凶手，
是，
对，换一缸的事情就发生了，后面确实发生了，
那边就爆炸了，
发生了个爆炸，然后整个街道马上被封锁了嘛，
嗯，
同时有两名警察就来到了他们青柳和金田所在那个车上来，然后青柳出来相当于没走十步，
不对，那个爆炸在后面发生、
嗯、
但是有两名警察就径直的走向了他们的车，然后走向他们的车，然后那个森田其实是特别的就是又抱歉但是他又觉得我不得不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逃吧，我发现我的车上也有炸弹，你要不逃的话就会死的嘛，他讲说你快逃吧，然后那青柳就下车了，结果他一下车警察就朝他开枪，然后他就赶紧跑啊，结果跑了一会儿就是没跑两步那个车就
爆炸
了，然后森田就死了、
嗯、
然后那青柳就开始了他的逃亡路程
之路，
对、
哎、然后整个电影就是讲他怎么逃，
对，就是警察还有就是各方怎么去追杀他呀，怎么去逮捕他呀，然后他就中间是接受了谁谁的帮助，然后还有谁谁是怎么着的，就是暴露了他的位置，然后让他一直处在这个逃亡过程中，整个电影就是讲这件事情，
他的逃亡过程中同时就开始了和他之前的我们刚刚说大学社团的另外两个
就有一些连结，
对，一个是那个晴子
他的前女友，
对，他的前女友，然后还另外一个朋友小野一夫的帮助
嗯，
对，其实整个过程不止那么简单，首先是他先回家然后发现自己的女朋友
啊，是女朋友吗，我居然没有看出来那是他的女朋友，
最开始那个小梅嘛，
是他女朋友吗，
不是女朋友吧，
不是，
是女朋友，
他就是个认识的人，
是他
认识的人，
没有逐渐要成为女朋友的一个关系，其实是、
啊、
因为一直在和他一起
玩那个无人机，
就是玩无人机、嗯、然后包括就好像也在他家里面待过嘛，
嗯，是那个女生跟他讲说你没事吧，你没事你就回家吧，
对，
就然后他、嗯、他就去了那个女生的家，
对，
谁知道被下套了，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其中一个细节，然后还有包括很多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嗯，
其实都是被人安排好了，
对
对
对，然后紧接着他在报纸上发现这些，他在那个报纸上发现还有那些电视上发现自己做过了很多事情都成为了他自己成为一个属于是凶手的一个证据吧，
嗯，
包括一些没做过的事情、
嗯、
比如说一个男人在那个天台上开无人机，然后
是他的长相，
隔远看是他的长相，对，
监控上面看是他的长相，
当时属于是被警方被所有的新闻调查媒体包括报纸包括群众们都认为他就是
凶手
了，然后
所有的证据也表明他就是凶手，
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因为他只能开始逃亡，
对，
那这个逃亡过程中就涉及到了我们刚刚说的两个人物，嗯，怎么说这个情节其实不是特别的复杂、
嗯、
他其实就很单一、
嗯、
就是他逃亡的路上就是他走的每一步感觉都被人监视或者是说被安排好，就是他去到一个地方然后 紧接着警察就来了，他去到了每一个地方，紧接着警察都可以找到他，就是他其实中间就是接触的人其实是在暴露他的行踪，
而且是有两伙人在一直跟踪他的，首先是一个陷害他的人，其实是正规追踪他的警察。
警察
对啊，中间这个事情有很多曲折，但最终结果就是说他发现要诬陷他的人，甚至找一个人去整形到他的样子，去伪造成了那么一个，
伪造出那么多的所谓的证据。
对，
嗯，
然后他通过一个连环杀人魔的一个帮助，怎么说，去那个医院找到那个整形过的那个人，但是呢，那个人被杀了。
不，他是那个杀人魔帮助他，然后找到了那个医院的地方，然后也说那个人就在那里，你可以去找他。
嗯，
然后结果他到了以后呢，那个杀人魔就带着他一起去了那个地方，结果发现一拉开那个窗帘，发现里面躺着病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整形的那个人，并不是假冒他的那个人，而是早就已经埋伏在里面的卧底警察之类的。
哦，对 对，
是。然后他那个卧底警
察是个光头，
是的，是个光头。然后那个卧底警察就朝这个杀人魔扑过来了，那杀人魔就没办法就杀了他，但其实他当时也是中枪了，就被那个警察给杀了。那杀人魔在就是帮助他的，就只能停止到那个时候了。然后接下来后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角色，就是这个医院里面的其他的角色，然后医院里面还隐藏了一个黑社会大佬。
对，还有一个断腿的黑社大佬一直在帮助他，
一直在帮助他。这个大佬就是常年偷井盖然后就很知道整个地下的这个道路啊什么之类的，帮助他有了一个好的一个逃生的一个通道。
对，
其实电影的最后的一部分的剧情就是他怎么逃脱，因为其实经历了前面的所有的这么一个逃亡之后呢，青柳就是知道他只是逃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总有一天就会被警察给抓到，
然后并且警察会
直接枪毙，
直接枪毙，因为他已经了解到这现在他就是一个靶子，
对，
他就是一个政治也好或什么也好的一个势力，就是
替死鬼。
对，替死鬼，他就是个替死鬼，所以他们不会给他发声的机会，直接看到他就会，因为所有证据都已经表明了，
对，
直接就会把他枪毙，所以他就是在想说再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发声的机会。
对，
他就跟那个电视台的人联系，然后就说我愿意出来，我给你独家，然后你给我好好报道我这个事情。
包括的过程中那个晴子小野然后他们其实都在一起帮助这件事情吧。
对
对，他们最终就是情景，就是说他联系的电视台的人，
嗯，
也联系了追捕他的警察，
嗯，
就是那个上山
照
之饰演的那个警察，
嗯，
就说他要求的是一次一对一的见面，
是
对一对一的见面，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全程被那个电视台给转播的，
对，
他在这个转播过程中就说了，说自己是受冤枉的，
嗯，
然后呢，其实呢是有人。他自己怎么被一步步的设计到当天那个场景里面去，
嗯，
然后呢甚至还有人通过整形医生换成他的样子，
嗯，
但是话说到一半呢
就被卡了，
卡了，相当于是整个很大的一个悬念，结果把这个转播过程给卡掉了，
就出现了一堆的警察，然后又把摄影机给挡下了，然后就是政府势力那些头头就是直接去到转播间，直接就把那个叫什么导演就给拨到一边去，
嗯，
就不让他去播这个事情了，
对，
就电视台这个所有一切就停了，
包括很多这种场在那个电影那个树林里面这些小摄影机很奇怪的视角全被卡掉，这时候反正就没有逃生的一个路径了吧，因为他已经被团团围住了，
是，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天空中开始放了很多
烟花，
然后烟花是从各个下水道的井盖里面
炸出来的
，
对，因为他们已经把很多下水道的那个井盖就是有替换嘛，
嗯，
就替换成一些假的井盖，
塑料制的井盖，就是相当于你当时可以提起来，
对
对，然后当时这个连环爆炸的一些烟花吸引了所有人的一个
注意力
、
嗯，
大家都在看烟花，
对，等到镜头切换回来的时候青柳已经
逃走了，
对，
他们也是给他留了一手，就是帮助他的这些人还是不相信警察嘛，
嗯，
然后就觉得就是你在那边还是会有危险，就以防万一，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一些什么意外，然后在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就在他的脚下还有一个替换的井盖，
对，
然后他就立刻就躲进了那个井盖里面，
嗯，但是呢其实相当于赵志饰演的警察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井盖没有关好嘛，
是，他就往下去看了，
正好其实那个时候青柳还没有爬到那个下水道的走道里面去，当时就开了两枪，
嗯，
然后有一枪打中了，打中了之后因为他身上经常带了一个是 iTouch 嘛，好像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款产品了，忘了，
应该是 iPod，
因为是有屏幕的，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挡了子弹，大家都知道那经典的金属制品挡子弹的一个情节，
嗯，
没有死掉。然后这个时候香川其实是想继续往下追的，
嗯，
然后这个是枪警拿着那个头头告诉他，就没有明说，
嗯，
但是暗示的就是说青柳就在这里面死掉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其实连续的整个电影的过程剧中大概有三天或者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
嗯，
所以是警察一直在 追这青柳这个人，但是一直没有抓到。那这件事情假如持续，
警察也累了。
首先你持续往下追呢，一
时间肯定越拖越长就不好，
很丢脸嘛，其实丢掉链子，然后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到。其实就是说那青柳被当场击毙在那个下水道里面，然后第二天新闻报道就发现了青柳的尸体。其实那个尸体应该就是
整容的那个
人找了，或者是找了个其他人来顶替。
嗯，
案子呢就这么结束了，然后青柳呢也属于是死里逃生嘛。
对，
然后等到后续的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出了一个属于是电影的尾声那么一个片段，一个完全长相不一样的人去拜访了很多之前帮助过青柳的一个
他的朋友们，
对，
包括他之前
他的同事，然后他的好朋友，然后他的就是也是给他爸妈就是
写了一个
平安，
对，写了一个
一些只有他们自己
看懂的信，
看懂的，
最后还意外遇见了
通口。
我
们一直都没有讲说通口晴子其实是他的前女友，而且他在电影里面是一直是默默的在帮青柳，
算是女主角的一条线吧。
对，他们一直没有见到面，然后他是一直在暗处在帮助他。
嗯，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可以等一下拿出来单独说一说他那条线。
嗯，
因为那条线和小说的契合度还挺高的。
嗯，
最后反正就是说通过这个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他用大拇指
按电梯啊，
电梯包括一些对话，对，你知道这个整形过的人就是青柳。
对，
嗯，
所以他已经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在生活，
对，开始生活起来了。
嗯，
然后电影其实就到这就
结束了
。响起了那个音乐之后，就其实就结束了。
嗯，
怎么说？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看完电影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因为当时我其实看完还是还挺感动的。
我是觉得很感动啊，我是这个结尾我是非常喜欢的。
嗯，因为我当时看电影应该是在我大学的时候看的。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恰这个电影其实就呈现的是一个他们其实就是个大学社团的一个关系嘛。
嗯，
可能就是说那个时候对他们所呈现这份感情是很。就触动可能比现在可能要更大一点，
对，
嗯，
所以看完当时是印象深刻，所以其实是，但其实现在看有点不太一样。
我是才看，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还好，我还是很感动的。
嗯，
我也是大学的时候看的，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就觉得
也觉得挺好，
好是好，就觉得挺无厘头的，然后有点中二。就是我的那个点没有太被调动起来。
日本的很多片子都是有一点喜剧元素在里面。我觉得包括青柳的这个人，他虽然感觉好像很悲惨，但是他本人就是给我一种有点喜剧效果。
对，还有一个点忘说了，就是这个男主他之前救过一个女明星。
对，我想说这是他人设搞笑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他之前做快递员的时候，当宅急送的配送员，无意之中其实救了一个被遭到入室抢劫的一个女明星。新的一个事件一下成了
名人，
小名人，
名人，大家都在关注他，天天去采访他，然后他因此就是属于是怎么说，一受到关注度很高，二他还其实就因此把那个他快递员那个工作给辞掉了，其实，
嗯，
因为其实带了很多困扰。然后呢，他们这个角色和他还挺不搭的。然后他的这个老朋友盛田和他聊天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你到底和那个女明星睡过没？
对，
好几个人都
这么问。这个是挺好笑，但是我不太能 get 到这个点。
因为其实是那种八卦型嘛，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人物。
就是说，几个朋友见到面，但是我很关心你的八卦的事情。
因为其实有对比是什么呢？首先，盛田知道他就是可能这一次他自己要死，然后青柳可能也走上一条非常悲惨的道路。
是。
然后呢，他另外一个朋友那个小野见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被警察
打了个半死了。
对，而且已经监控过了，而且已经知道青柳他谋杀了前首相这个事情。但是这两个人的第一句话问的都是你到底和那个女明星睡过没有？所以这种
朋友之间的那
种这种一反差感，二这种其实确实就挺有喜剧效果。搞完你就问这个事儿，因为大家其实他的问话感觉是，特别是那个朋友其实有点像问的，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把首相给杀过？
嗯，
就青柳以为他问的是这件事情，其实他问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到底和那个女明星睡过没有？因为其实两个人其实很久没有见面嘛，所以这件事情反差感是挺有喜剧。
而且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在质疑是他做的，
对，
大家都是特别好的朋友，完全也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说没有必要去问这句话。
对，
那我就问你，我自己真的想知道的事情，
我真的很好奇的一个八卦是什么？
是，他确实比较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
嗯，那凯文，你看完这个电影的感觉呢？你还记得吗？
当时候看完，就是我也是大学的时候看的，
嗯，
就看完就感觉这个电影就触动到我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对，因为我的就是一些舍友啊，或者是朋友啊，也就跟那个青柳的朋友啊很像，
嗯，
对对对，
重新做的时候，其实有浏览一些很多评论啊什么的。其实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内看，可能感触更
大
一点点。
对，
是，
可能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触动到他们那一块，所以才打高分的。我觉得，
因为电影的两条线一直是在他们曾经的社团活动，四个人怎么认识，怎么
对对，
在那种咖啡店，就是聊天啊，或者一直到他们怎么去那个烟花工厂放烟花，对，然后最终烟花盛开，四个人这么一个回忆过程中，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那个平行的这个逃亡路线一直在切换过来，平行的在放映嘛，所以其实导演的重点可能也是在那方面上面，在包括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四个人啊，无论是深田，其实他最终他其实可以不说这件事情，就他可以不说自己把青柳给出卖了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青柳，包括那个晴子，他看到那个电视报道的第一时间，他完全没有相信说青柳就是那个凶手，这种信赖感其实就来源于他们当时社团那四个人的这么一种长时间那种亲密关系吧，
友谊，
对。那其实在我们说这种关系里面应该还有，其实不只是除了这种友情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情感内容，包括他和他同事之间的关系。
是，我那个地方我还担心他要不要同事出卖了呢。
对，然后他跟他
结果最后是那样的一个结尾，我会觉得还蛮暖心的。
他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他和一个完全不认识之间的杀人魔之间的关系，他跟他
黑社会大佬，
对，他跟黑社会大佬之间，因为那个人其实完全不认识他，就是通过电视上那些举动来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
然后他还和那个他救过的女明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不同喜欢的地方吧。
对，
你们比较喜欢的是比较打动你们的是哪一段，除了我们刚刚都说那么些之外，就是以前大学朋友们这些关系之外，其他一些段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部分？
就是结尾特别喜欢啊，就你刚刚说的，就是他跟每一个人其实是报平安，然后有一些说一些他们自己才会知道的一些小点，比如说他父亲是剧中有讲到说他父亲特别痛恨色狼，然后怎么怎么样，讲了一些以前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跟他父亲报平安的方式就是他写了一封信，因为他那个我看的那个版本它里面所有的纸质的内容没有翻译，然后我后面又去查了一下，就是说那上面写的是类似于就是色狼去死之类的这样的东西，然后他父母就一看就知道他还活着，因为所有人就到处已经开始在报道说他被抓了，就是已经死了，枪毙了什么之类的嘛。然后他跟同事之间，他同事当时是因为跟别人炫耀说啊，那青柳这个救他那个女明星的那一招是我教他的，怎么怎么样，然后因此哈，反正就跟别的一个那个
女招待
还打了一炮，一炮之恩的感觉。然后他就跟那个同事的老婆就说了，说打电话跟他说了，说这个你老公跟女招待有一腿。虽然这个老公会被他的老婆打得要死，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他的同事还活着。
说句口头禅，这真是摇滚。
对，这个电影名字不就是 Beatles 那个歌吗？
对对
对对，
这个是一个怎么说？
一百星的狼特别喜欢摇滚，喜欢那个 Beatles 那个组合。
对，
他是喜欢到什么
摇滚迷
极致吧？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每部小说里面都有，
每部小说都有那个关于摇滚的东西在里面的。
然后一个是 Beatles 的歌很多里面都有，然后包括他对这个乐队的一些经历都在里面，然后还是摇滚的一些内容，包括对这个很多或者说很多音乐内容嘛。包括我们刚刚说一本叫做一首朋克救地球嘛，那个故事讲就是因为一首朋克的音乐就整个地球真实获救的故事，就是地球要被彗星给砸了，但是因为一首朋克乐队的歌地球得救了。对，然后这个金色梦想应该是英文名的歌曲本身，
对对，
是披头士的那个歌嘛，是1969年的专辑里面一首歌。然后呢，当时这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当时披头士因为个人的原因，可能或我觉得应该不止他的原因嘛，整个乐队可能是要一个解散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乐队里面就有了这么一首金色梦想，这首歌其实是用来缅怀他们四个那么一个当时的情谊，这么一首歌。所以其实这个歌词歌名背景
对
和整个电影其实是相契合的。
对，
然后就是插一句说回来，就是刚才为你继续
其他的，就是我觉得他跟那个杀手啊，连环杀人案的那个凶手之间的关系也是挺微妙的，就是他是让我有一种挺好的，就是他虽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杀手，可是却一直在帮助他，然后相信他什么的，然后而且他也本身也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人，但是这个叫什么
青柳，
那个青柳却没有说对他有过多的防备，
是
对他让他干嘛他就干嘛，跟他说什么他都相信，然后最后这个杀手为了他然后中弹然后死了，这个既感人又有一点无厘头，
有点无厘头的信赖感，你觉得这是不真实的那种感觉，
是不真实，整个电影都是不真实的，然后里面 但喜欢的先说这么多，因为我在吐槽。
对，其实打动我的点也是这个青鸟和这个杀人魔之间有一段台词，是他们两个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杀人魔问他说：“你不怕我给你下药吗？”
对，吃泡面。
有一句台词，他说大概是说：“信任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武器。”大概是这样说。
嗯嗯，是的，是的，
对。
青鸟对人是毫无保留的，可以信任一个陌生人。
是，
因为其实就是他的，其实说回来，我觉得这段感动，我觉得好，是因为他正是因为信任那个叫小梅那个人，那个女生，
嗯，
以及信任这个生田，才会到这种程度。
嗯，
对，
就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惨了。别人就让他干嘛他就干嘛，他就去了。但是信任其实成了他窘境的原因之一，但是也成为他逃离窘境的唯一的一个力量或者方法吧。
对，
嗯，
敢问你呢？
比较触动我的情节应该是晴子。看到电视直播之后，然后跟他女儿是吧，
嗯，
对，
说这不是真的，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前男友前女友分手之后都不会联系的都不会联系，都
印象不太好，
甚至对，甚至就是如果电视上直播有他对对方的影子出现，也不会去过，就是理会过多的，因为已经过去了
对、啊、
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啊、这一点，我觉得是会触动到我，因为这是我意想不到的点来的。
分手还是朋友？
对，
因为这两个人分手的原因是很微妙的，因为那段我比较喜欢的分手的原因是因为
巧克力那一段吗？
啊、嗯，他其实只是怎么说？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说清流吧，可能比较细致，然后就是也很习惯对方，然后也很爱对方，然后我吃一块巧克力，然后我掰了比较看一下对比一下，还比较大的一块我给你、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举动，然后晴子就说分手吧，
他就问了一下你是把大的给我的，然后把那一半又把那个大的一份又掰成了两片，
又掰了一半然后又给他了一半，
对，然后说我们分手吧，然后就嗯，秦老师很懵啊，
对啊，
其实就是因为
我也很懵啊
他觉得两个人太
过于习惯对方，
熟悉和习惯对方，
是也可能是觉得他没什么情绪吧，觉得比较鸡肋，没有
应该不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
不是，
我觉得不是这一种，我觉得就是因为太，从电影后续的情节来说，因为太熟悉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没有太多的，
但他们为什么分手，我还是不懂，太熟悉了不好吗？
就是友情大于爱情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很难说清楚，就是
友情大于爱情啊，就是、
啊、
我觉得也不叫友情，而且他觉得两个人太熟悉了，他需要的不是这种太过熟悉的东西，就这种东西
多好呀，
对啊，
有人是觉得。就两个人必须得熟悉对方嘛，有人觉得不行，我跟你太
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的，
有人就是情侣的话
半糖主义是吧，
不对，可能就是时间长了爱消失了，
没有，那个时候其实才三个月
对他们好像没有在一起多久，
那个时间点其实你看他电影的时间点已经很短，他们才感觉没住在一起多久，
对，没多久，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小说里面那个时间是三个月，
嗯，
三个月之后他就觉得你像这么快的在一起之后又分开，就是可能就觉得我们两个太过于熟悉了，
嗯，
那说我的，我其实因为我其实那一段比较喜欢，那一段其实也是他父亲的那一段，
嗯嗯，
就是有一段接受那个
采访是很酷，
就那段为什么喜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整个情况啊，
嗯，
一旦是某个人，就你家里面的某一个人，家族里面某一个人犯罪了，一般
要托关系
接受采访，你先道歉，
对，
嗯，
就是
对对对，
无论你到底是不是认为你的儿子是不是真的凶手，或者说
都要道歉，
首先是道歉嘛，然后或者说你觉得这件事情给太多人造成的
影响，
社会的影响，你也得道歉，
嗯，
而且是作为父子的关系，他觉得你父亲得给儿子承担一个责任，
嗯，
就是你的儿子犯了这么一个杀人的错误，那你父亲你要承担可能是50%或者80%的一个教育的责任，你必须得向所有的人道歉忏悔，你包括日本很多男女明星之间那种
出了一些什么事情
出轨之后的都是东西，本来这个女性或者是男性没什么错误，但是你先出来道歉再说，
对，你看福原爱也是，
对，然后其实这个文化是在日本很
是
我觉得算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相当于说他按照常理来说，青柳的父亲接到这个采访，
他应该要先道歉，
他应该是先道歉的，而且他不可能说
我儿子没罪，
我儿子没罪，我儿子不可能是凶手，然后你们才了解他几天，
嗯，
你们就是他是凶手这么一个话，这样的话我们当时听可能还好，但是其实在日本的社会里面这个事情是需要
非常非常大的勇气，而且你有点逆反这个大家的认知里面的一个道德观念的感觉，
而且他说完那些话所有的媒体都在指责他，
是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的不负责任，
对，
你怎么
能说出这种话，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记得有一句台词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说就是我跟他相处了这么久，
对，
我都不知道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才看到他两天，你们怎么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镜头说话，就是说
逃，
他说的不是桃花，就是说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你自己就是尽力而为、嗯、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这样一直逃是没有用的，你不说话永远人不知道你是到底干了什么才有最后那么一个举动嘛、
嗯、是
这么一个完全和日本现有的关系，我觉得这种反应是相反的一个父亲的人设、
嗯、
我是觉得挺
蛮震撼蛮感动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也是前女友那一段，因为前女友那一段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好像不太现实但是又比较感人的一段，是因为他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开了一个很破的车、
嗯、
去一个草地里面是躲雨我不知道，我其实那段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约会。
是，
然后呢他们之后因为我其实有点忘了他们到底有没有联系，他们怎么又去的那个车里
面去。他那个呢是一开始是他们可能是说好要去动物园、
嗯、
然后他女朋友说想要去看一个黑白猴子什么的，然后后面呢下大雨，
黑白猴子
、啊、然后他在想说这个下大雨然后就躲进了这个车里，说这个车是就他们剧团的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小野一夫的嘛，然后他那个车不知道是说他的车还是怎么着，然后说那个车呢就是小野一夫就是每次换女朋友都会带到这里来打野炮嘛，但这个车已经启动不了了，就是因为没有电池，因为这个车是需要电池、
啊、
他后面再来是因为他前女友就想说要给他一个逃生的一个交通工具，那不能老是拖走、
嗯、
能拖到什么时候去啊，然后他就去超市里面去买了电池，那一段我也是觉得很感动。
对，因为我觉得那一段他其实没有联系的两个人。
对，而且本来就在那个车里面有个很小的点，就是说他当时在那个车里就说这是什么车呀，然后那个新柳雅春就在那唱了这个车的广告，
嗯，
然后这个女生也开始唱说啊原来这是这个车呀，然后就知道了，然后去买电池的时候他就讲说有没有电池，他说什么电池，他说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我一定要知道是什么车型才可以知道是要买什么电池嘛，他说是，然后那个他前女友就突然间就缓缓的唱起了这个歌，然后他想说啊我知道这个我带你去，然后去找到了这个车、
嗯、
就是一些很小的点，但是会让你觉得这些小点都让人觉得很感动。
那个车广告在日本现在特别出名的，我觉得他能这样用这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对
因为我觉得那话就是因为你说那样，其实青柳和大前女友晴子通口其实是没有经过一个事先的联系啊，或者说我们要去那儿，
对，
你帮我准备好车，帮我准备好电池，然后
都没有，
我就可以逃跑。
甚至是新柳先去了一个那个地方，然后发现哎还是打不通，
对，
点不着，然后他就写了个便利贴，然后贴在了车上，说我不是犯人，
嗯，
就我不是凶手。然后那个晴子去帮他换电池嘛，然后那个杀人魔联系新柳说你那个车已经好了，你可以开走了，
对，
说那个有人给你换了电池，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吧。然后他就去开那个车，发现那个可以打着了，
打着哭了。
对，他发现那个纸条上面他写说我不是凶手，然后下面还有一行字，
嗯，
说好像是类似于就是我就知道，
对，
这种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
或者是我相信你说什么之类的。
那个地方我真的是我都看到要哭了，
我也觉得很感动。
因为那个地方首先是一种没来由的默契感，就是两个人互相特别熟悉的一种，
真的，对，
印证。二就是说信赖感这种东西，
嗯，
就他互相就是觉得他不是用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肯定吧，
对
对、嗯，一个认识的肯定，所以那个地方就特别的好看。
是，
而且这才能你还能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在多年之前那个在车里面唱歌那个回忆嘛，你刚刚说的那个部分，
嗯，
就觉得这个部分哇真的是特别的
很暖心，
很暖心。
他整个片子就是因为信赖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容易打动人、
嗯、
他整个片子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在讲信任的这件事情，
对，
这条线。
因为整个故事我觉得很不一样的点在于说把这个故事的开头搬到好莱坞电影里面去，
那就是动作盗片了。
你会知道你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呢你能想那他肯定是不停的
逃亡啊，
逃亡啊，
在逃亡过程中一定要破解整个案件后面的大谜团，然后主角孤身一人闯到
英雄主义，
对，闯到警察本营去揪出什么幕后真凶，然后他可能也有一场直播，但这场直播是把自己成功洗白暴露了对面凶险用心的一个计策，然后主角战胜一切的这种剧情。但是一般像这样的这个
套路就不一样，
对，
他就不走这种套路，这是让我觉得有点难受的原因
你觉得他没有
好多东西他不交代、
嗯、
莫名其妙的出来，莫名其妙的消失，这个是让我看东西我会觉得有点我难受，是因为我喜欢东西比较完整吧。
嗯，
就是你留的扣，我喜欢的留扣不是这种留扣。其实他这个是让我觉得我太多想知道的事情，可是我却不知道他女朋友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小梅还是什么鬼的。
嗯、啊、
对，他那个现在在接触的那个女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指使的人到底是谁，是不是那个首相的第二候选人，还是说是谁
他都没有讲，
什么势力都没有讲。然后这个杀人魔
为什么要
来得快去了快，然后这个中间什么都没有讲，就太多太多了。
是挺多的。
对，还有一个小点，就是他们以前是在那个
烟火工厂打工
嘛。
嗯
嗯。
然后他的那个儿子，就烟火那个工厂那个儿子，突然就是找到了通口，然后结果他们就去放那个烟花。
就他没有讲这件事情的逻辑的来
由。逻辑没有逻辑，就突然他就出来了。
嗯。
然后他就走了，就这种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假的那个整容的那个人，最后是不是真的死了，或者是说怎么样了？这个其实也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对。因为他的每一段来的人他没有一个清晰的，怎么说，按照现在来说就是有因必有果类的，
就是没有很清晰的逻辑关系。
他没有告诉你这个人为什么会
出来
嗯，
为什么会认识，为什么会帮他，
对，
然后这个事件背后到底是谁在
操控
对，
以及到底是谁在谋杀了他都没有讲。其实
对，其实这片子就是我整体看完以后是很舒服的，但是就是觉得中间的很多疑问没有得到解答，会让我觉得有点膈应。
嗯，
但片子的整体的就是节奏也好啊，或者是说他这个人物角色的塑造啊，然后包括他最后的结尾这样子来设置，我都觉得很好。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凶手不能被幕后操作到底是谁这件事情，或者说那个小梅到底是不是为什么会去引导他，是因为他的视角就是在这个
清流
这个什么都不能干的小人物身上。
嗯，
因为他就可能就觉得是说，你作为一个这样被卷入到这么大事件的一个普通人，
嗯，
你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这个片子从头到尾就是只围绕着清流一个人，
对，
嗯，
他的
在讲他的故事，
对。
然后并没有说要把他的这个叙事的范围扩到很大，让你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要跟你交代清楚，而是他把他的重点就放在清流一个人身上。
对，他不是一个上帝视角的一个，
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他那个重心会偏离的。
对，其实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好莱坞套路就能得到解释，因为主角一定会把这些事情盘那个水落石出，
因为主角会精通18种武艺，还智商超群，所以好莱坞那些英雄主义看了太多，看一下这个日系的还挺不一样的。
嗯，
对。
但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挑人的观感，就是
我就很不习惯。
对，
我不习惯。
我看很多人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很懵。
对，
我觉得给分给低的人可能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
不是很多人可能是抱着看悬疑片的那个心态来看的。
嗯，
对，因为它有个标题是好于20%的悬疑片。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他其实有一条比较浅的调查这件事情背后的主线的，有一点点，
有
对，就是清流怎么发现这个从头到尾是不是别人诬陷这件事情，是一条稍微清晰的，但说的不是很多，很弱。然后那个杀人魔其实电影是有做很前置的一个镜头暗示，当他跟那个深田第一次从那个反正一个商场走过，旁边贴了一个告示牌，连环杀人魔什么什么依然在逃，这种很小的暗示
是
有做，但是可能没有做那种他为什么要杀人，
对，他没有把他自己的背景交代的特别多。
说实话，我觉得《唐人街探案三》的杀人魔应该从这来的，因为那个人真的很像他。你细想一下，装扮风格
还有点像啊。
嗯，
你刚刚不是有在好奇说小说有没有？
对，有吗？小说里面也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另外一个问题一起回答吧。就是其实我之前想问的是说，你们看完之后有没有会让你觉得这就是100天那种改编的电影这种感觉？
其实我还看过另外一个小说和电影，就是《死神的精确度》，只不过我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嗯，
《死神精确度》的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我本来想要说在录这个之前再简单过一遍，但没有时间了。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是很喜欢。
嗯，
电影我忘记是什么感觉了，但是书看完以后我是很喜欢的。
其实我看了几部电影啊，就是包括我看之前也是从那几部我之前没有看过的一些电影，一首《朋克救地球》，有个故事那个东西，或者说其他几部，其实很多东西我对它原本的故事情节我已经忘了，小说的。
嗯，
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这就是100天那种电影的给我的感觉，其实我有时候说不太清楚那种氛围感，
就是你能觉得这就是他，你就能代表他一个风格。
对，我觉得你看完书看完电影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那种感觉，这可能是有多少的一个程度。
嗯，
金色梦乡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金色梦乡可以代表一版新太郎大部分的风格吗？
我觉得可以吧，因为是我个人阅读上的一个感觉上是可以的，一种风格
是
OK 的，
比较温情然后有点幽默，
应该说是首先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总感跟幻想在里面。
哦，
就这个主人公是很漫画式的一个人物。
嗯，
然后呢，其次是整个事业的剧情是有一点像你们刚刚说的，有点没来由的理想主义。
嗯，
这些人的行为放在现实中其实不太，
嗯，是不太现实，
不太能够说得通的那种。
嗯，
然后最后可能就是整体的感觉可能是一个比较温暖的
温情的结尾。
对，因为其实我可以说这个小说的一个剧情啊，给大家大致讲一讲。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整个电影的这么一个叙述的线跟逻辑嘛，
嗯，
然后小说其实主体故事差的不多，但是整个怎么说构造很不一样。它其实小说里面的第一章说的是通口晴子他们这个角色，他就和他的朋友啊带着他那个女儿在看电视，
嗯，
然后呢聊天过程中首先说了他们当年盛传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呢就是看到电视中前首相正在游行然后被刺杀，但没有说是谁。然后第二章呢是另外一个角色在医院里面一个角色，我忘记是那个黑社会老大还是另外一个人，说看到首相被刺杀的细节，就是整个细节，就是说遥控飞机然后提前踩点，或者说他当时在车里面还有一些炸药啊什么，包括青柳涛之前什么吃饭态度很差这些很小的细节电影里面没有的，
嗯，
然后说其实青柳就被认定为了凶手，这是电视的报道，他描述的是整个电视报道的一个内容，这是第二章内容。然后第三章呢讲的是20年后一名专门写那种报道文学的作者，他在调查20年前的这个金田前首相被刺杀的案件，然后开始盘这个事情的逻辑，或者说案件的
龙须吗
案情。首先这个金田他到底这个首相前首相这个政治关系，就谁可能是杀他的人，谁可能是他的那个政敌吧算是。然后第二个就是盘点的那个青柳被认定为凶手的各种的证据，
嗯，
里面还提到了他曾经被别人说是猥亵别人的色狼啊，然后还有一些很多那种路人对他的一些证言啊，包括那些接他快递的一些客人的一些证言啊，反正都青柳是一个不咋地的人，
嗯，
然后其实到这儿呢是小说的前三章，有点把青柳这件事情给认定他就是凶手，
嗯，
然后在第4章才开始青柳的一个个人视角，
嗯，
这个地方才和电影开始有一些重合，它分的可能小的章节，第1章也讲的是说他和生田在那个车里面见面的来龙去脉，
嗯，
然后第二章节呢开始回忆他自己在快递员的时候的经历，为什么救那个李演员为什么辞职，然后继续回忆他之前跟晴子为什么因为那个巧克力事件而分手，然后呢转回来讲他在车上和生田因为下药之后被睡醒之后讨论那些事情，
嗯，
然后他怎么陷害青柳啊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再倒回忆倒回到他在烟花工厂4个人的美好回忆，然后又回到了整个炸弹事件开始之后青柳开始逃跑，然后这个逃跑过程中呢差不多都一样，又开始转线叙述到了青柳和生田当时一起逃到阿一家，这个阿一呢小电影里面叫那个
小野一夫
对，
但是看他的那个翻译好像也还是阿一，
对，然后呢他这个画面同时又切到了青柳逃到了就是个阿一家，
嗯，
然后就画面又切到了那个银行工厂他们一起放烟花，
嗯，
然后青柳跟那个晴子晴子表白，然后到了他们去开那个黄色小车那个情节，
嗯，
然后又切了一下时间线到了晴子看到那个记者在调查那些群众们对青柳的一些评价，基本上就这样一直切换，
嗯，
这边和小说的剧情其实和小说的剧情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视角的切换是特别频繁，三条线同时在进行，
嗯，
一个是青柳自己的回忆，
嗯，
二就是通过晴子的回忆，
嗯，
然后就是三就是现在时间线的一个进展，最后的结尾其实也是一样，
嗯，
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整体的情节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变化，
嗯，
但是细节上的呈现特别多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刚刚说小梅那个地方，其实小说里面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分析，
嗯，
是他怎么知道小梅是可能就是来陷害他的，
嗯，
然后包括这个前首相到底是被谁被杀的，他在第3章不是有个记者分析吗，
嗯，
他其实分析了几个可能要动手的派别，
嗯，
然后有个大致这么一个解答，然后呢其他就是一些对话或者说一些比较小的东西了，但是整体其实是叙述顺序的一个不同，电影可能是在说在相当于直接从第4章开始，
嗯，
把想象的内容全部省掉了，小说里面通口的这个回忆线基本上那个比重和青柳的是基本上1:1，是在回忆章节的时候，电影里面好像稍微削弱一点点，那还其实还是挺多的，
嗯，
就大概就这么些区别，
嗯，区别不是很大，
嗯，小说嘛毕竟还是细节上的差别很大，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电影按小说那样拍的话就不好看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电影他要马上就是让观众带入到主角那个
客人的
那个感受那种心境，但是如果你按小说那样拍的话就不好看了，
小说里面的点是在于说他首先是把青柳这个人定成了凶手那么一个感觉， 然后呢，其实后半程都是通过他的个人表述呢，让你知道青柳不是凶手，
嗯，
是这么一个过程。电影呢，直接上来就是。
就
他不是凶手，
对，他不是凶手，
对，然后开始逃亡，是重点是有点差
动作电影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小说其实更推理小说写法，
对啊，
是吧？
对，一版都是很推理小说的写法，但是他写就是写的不是推理小说的感觉，
对，首先
写法是相近的。
首先，这种报道文学记者调查二十年事情这种东西，
续鬼经常出现的，
是小说里面常用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最开始一个结果其实就是两大章嘛，
嗯、
一个就是案件已经被锤死的，另二章就是他青柳的个人回忆的把这个案件给翻案的这种感觉，其实也是推理小说展开一种
形
式。
嗯对对对对，
然后呢包括里面有很多小推理的桥段，然后电影里面其实都没有，
嗯，
电影没有，
这个电影是不是改编的少，只是做了一些删减，有全新的东西出来吗？
好像有一点改编吧，
我全新的东西
比如说新的人物新的情节
好像也没有，我觉得是没有的，它有的最多就是一些删减比较多，
嗯嗯，
删减大于新加的东西，然后叙事的顺序和结构调整的比较多，
嗯。
因为怎么说，你看那个关于青柳被定义为凶手这件事情，电影里面更多其实是警方的一些调查的取证，
嗯，
就是他们其实说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你就是凶手的那几条逻辑链组成，但是小说里面有很多普通人视角，就是那种他想展现的那种群众啊，看到一个之前的名人突然变成了凶手之外那种态度的180度的转变，
嗯，
他前面有一张大家都在说啊，当时他救了那明星之后很帅啊，怎么样？后来就是每个人开始说，哎，我当时看他在我店里面这种吃饭或者加米饭之类的，
嗯、
每次都得让我多加一碗，然后把饭吃完那种。
嗯、
对于人物上的一些小的转变，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上门给我送快递的时候态度特别不好，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他当时就是一个猥亵别人的色狼，那种群众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就都很不一样。对，但电影可能没放这些东西是觉得有点脱节，和电影的整体的叙述逻辑不太相似、
嗯、
但是像他爸爸这段其实就是完整的，又没有
删减也没有改编、嗯、
对，包括警方的一些诬陷科或者说调查小说里面也写得很细致，那电影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张几个点就带过去了，
嗯，
其实因为小说讨论的不仅仅是他逃亡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就这个地方作者得发表一些态度，
嗯，
就开始那个政治他就叙述了一番他对政治的态度，
嗯，
比如说日本政治都是干嘛的，然后这些人
带死货，
然后都是一些虚假的一些宣传啊怎么怎么之类的，
嗯，
因为整个案件其实是取材于那个肯尼迪被刺杀嘛、
嗯
哦、然后电影里面还说了很多肯尼迪刺杀当年事件的一些猜测啊什么的、
嗯、
然后呢后面呢每一段都有一些类似这种小主题的一些描写、
嗯、
但电影就不能这样做了，他必须得把他的所有的主题给聚焦到一个点上来，
嗯，
就这样可能会多一点，
嗯，
这次要做这期节目嘛，我其实把两个又重看了一遍，但是我是先看了电影，然后呢我本来以为这我再看小说我会说小说应该改的挺大的吧情节，因为我总觉得好像电影的情节怎么这么就完全没有推理的成分在，
嗯，
但是我重新看小说之后我会发现说好像情节吧就是这样的，只是说有一些本来电影里面当成结果说出的事情小说里面多了一些推理的桥段跟部分、
嗯、
我觉得70%应该是没变，
有的有的，
对，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的，
因为我看到豆瓣上有个人说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我就不太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片子呢，不能够按照死翘翘的逻辑去看的一部片子，它的优势是在于它对这个人性啊这块的刻画和描写、
嗯，
然后感情上面的去描写、去升华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它的亮点。那如果你真的要揪的话，那片子其实是会有很多你说不通的地方嘛。你说那个车那么长时间了，那么
没坏
的车你还没坏，
嗯，
你就算是你装个电池能用的话，那你其他的风吹雨打的，这在野地里面都那么还有可能弄起来吗？我觉得不太可能，轮胎也得没气了吧什么的，这种东西这都是小点，如果揪这种东西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对吧？可能看每个人看的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吧，因为不是说一板新太郎他本来就是比较多是走这种比较温情一点的然后治愈系的这种，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些小点本来在小说里面可能有一小段的这种推理式的写法在、
嗯、但是在电影里面他会选择把它拿掉、
嗯、
对， 其实就有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会觉得它是一部推理小说改编的吗？我没这个感觉，
我也没，
我也没有，
是吧？
我就当喜剧电影，
对 对, 对，就是喜剧电影。
其实这就说了改编的，其实一版的这么多电影，其实应该它的主要就是推理一些，它的结构还是推理小说的结构嘛，但你改编完之后，其实不一定等下推理电影的形式拍，但是它电影本来的风格是不会变的。就是对没有看《阳光姐妹》没有很多的评价权利，但是这种个人风格太强的作品，有时候其实你可能不改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其实改了难度更大，但你能解决掉那当然没问题。
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他小说里面其实里面已经是大部分就是跟我们电影里面是这样呈现的了，你要是说你真的要把小说里面的坑给填起来，可能真的很难，
整个节奏
可能真的
节奏就很差了。
对，因为其实一般现在很多人说他的小说只有他能写，
嗯，
其实我是这样的感觉啊，因为我看一本小说，我就觉得说，对这个小说我知道可能不太符合大家的胃口，然后呢，这个小说我也知道推荐很多人看，他们不一定喜欢看，
嗯，
但是我知道现有的这么多推理小说作家里面，这些人里面，只有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
嗯，
就是这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风格，
一本小说的风格，
嗯
嗯，
对，包括还有一点，我觉得是特别特殊的一个点，就是在这张电影里面的多线叙事，你们看的时候能感受到这种多线叙事的感觉吗？就算多线吧，电影应该也算多线，算是
、但是
不是很强烈，
不是很强，
嗯，因为它每一段它不是特别的，
没有那么接不上，
对，它就是其实还好，但是我觉得听你刚刚说小说，你从头开始说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小说的多线叙事的它的这个感觉会比电影的要更强烈一点，
小说就是多线叙事吧，
小说就
是更多是前三章，你电影直接把前三章给忽略了，然后从第四章的小说的正文才开始电影的正片的话，就少一些那种感觉了。
就小说的那个还挺强的，因为小说的那几个视角的切换很
频繁，
频繁，而且不是那种剧情接上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改动，想起来了，
嗯。
电影的那个不同视角的一定是那个剧情是连贯的，比如说
讲到了这里，然后他切回这个相关的一些视角，
青牛要去取车，那就有一段关于他们之前车的回忆的一个镜头，然后呢电影里面比如说他就是烟花表白之后，下一场景就是他们直接约会那个车的那么一个回忆，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晴子看到他正在跑，
嗯，
但是从他两个人一起去车那边是没有衔接的，本来是深田跟青牛在车里面不是在叙述他们之前的一些事情嘛，
嗯，
大学时他的一些回忆，然后呢第二段讲的是他当快递员时候的回忆，我第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他们聊天的内容，那其实不是，他就是在讲是十年以前青牛当快递员时候的经历，
嗯，
然后又切到了他个人的回忆，其实三个时间线而且并没有衔接，小说的这种感觉还挺强烈的。
对，
因为那个这可以说到那个其他两部电影，我刚刚提到那个终点小丑和应该是三部终点小丑，那个
加鸭野鸭
跟鱼的故事，
嗯，
那个鱼的故事呢更强烈，它直接就是四个年代，而且这四个人完全不相关，
嗯，
他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说七几年的那个年代，然后大家一起去那个相当于是去蹦迪，然后在里面听到一个磁带，这个磁带里面唱的歌是一个传说，在唱一段之后会有一段一分钟的静默，这个静默呢如果有灵力的人可以听到一个女生的尖叫，
嗯，
然后就这么一段故事，然后第二段故事开始讲了，哦，讲了一个类似于劫匪劫船的一个故事，然后讲一个人特别厉害把这个整个船给撬来了，然后第三个故事呢讲的就是说三个主乐队的人组了一首乐队，然后唱一首不被大家认可的朋克歌，
嗯，
最后呢讲的就是说啊彗星要砸地球了，然后呢要把四个宇航员送上去把这个用核弹把这个彗星给炸了，
嗯，
但也没有说，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说这四个人可能就是长大了或者怎么样，后来发现不是，那宇航员的四个人是四个外国人，我整个人就有点懵，
嗯，
然后他最后告诉演员这首歌他不停地影响了三代人，
嗯，
然后呢让最后一个人把地球给救了，这么一个故事，
嗯，
对，然后这四部戏都是中村一阳导的嘛，然后我觉得是可以总结他的风格，是或者说一版的风格就是什么样的，
对，
我刚刚
说你的故事它的分类也是喜剧，
啊，是有点喜剧，
类似这种，
他的人设也很奇怪，
嗯，
我刚刚讲的接故事不是说他说的是一个磁带里面可以听到那个鬼叫嘛，
嗯，
有能力，
嗯，
然后第二故事那个劫船的更搞笑，他就说一个人一个在轮船上做甜点的甜点师，
嗯，
他突然对一个乘客说，女乘客说，我的目标是成为英雄，就是那种大家看过那种特色片吗？那种 我忘记国内翻译了，我们就是五个人可以组队，红黄蓝、
嗯、
五星战队，
五星战队，
嗯，
他们的乘坐那个机甲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没有，但我能想象得到、
啊、对，就那种风格，就是可以拯救世界的那种男人、
嗯、
然后那个人、
嗯、
大家都觉得他是骗子，是觉得是个傻子，然后他真的可以，他一个人单挑了船上十个拿枪的人，
高点师啊，
啊，高点师从小受到刻苦的训练然后后面就是说第三故事可能就说有个预言，就在10年之后，世界会有一个世界末日。
嗯嗯。
然后那时间是2012年，大家都知道，当年2012年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世界末日的预言。
嗯、
然后第四个故事讲，就是说这三个朋克唱乐队的一个人，他设定是这些人唱的歌比真正的朋克风的出现还要再早个10年。
嗯。
因为他们受到前一辈的影响，
嗯，
在日本的那么一个，但是因为被埋没了，没有人听他们的歌，然后他们通过一本小说，那本小说就叫《鱼的故事》的翻译写了个歌名、
嗯、
然后他们唱了这首歌，但唱了之后呢卖不出去，
嗯、
没有讲这四个人到底怎么样了，
嗯，
因为这首歌
一代一代的影响，
对，让他那个首先第一个故事里面那个人听到了这首歌、
嗯、
他在那个开车的时候听到这个女的叫声，他以为碰到鬼了，
嗯，
然后开车下车去看，碰到了一个人，一个路边强奸犯，那强奸一个女生，
嗯，
他把这个女生给救了之后呢生下来个儿子，
儿子是高点石，
儿子对，因为他这件事情他就告诉儿子一定要成为一个拯救他人的英雄，所以从小开始训练他、
嗯、
训练他去当他就成了高点石，但是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嗯，
上那个船救了那个、
嗯、
我刚说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嗯、
那个女孩子因为她很聪明，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嗯，
她就一直成为物理学家、
嗯、
然后她最终上了飞船，设定了一个程序，用核弹把彗星给炸了，然后地球的就、
嗯、
就这种故事。
一般新太郎真的很理想主，
你看这就是他故事的风格、嗯、然后那个中立小丑呢就是全是剧透啊，大家就省着听大家没看就可以去看看，就刚刚故事我已经剧透完了。然后重点小丑讲的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那个是哥哥跟弟弟嘛，
嗯，
然后首先是一个纵火犯，这个哥哥呢他一直在调查这个纵火犯到底是谁在做，然后这个弟弟呢因为表面上他们是一个亲生的一个家庭，其实不是的，
重组家庭，
当年他的那个
妈妈
被这个强奸犯给强奸了，
嗯，
其实呢
那他们是
怀了孕，
弟弟就是、那个、
他弟弟其实是强奸犯
的
儿子、
哦、
然后呢那个纵火犯这件事情呢其实他弟弟做的，他认为自己的、
他要嫁祸给那个人，
对，首先他要嫁祸给他父亲，
对、
哦、
其次呢他觉得自己的怎么说，
他觉得他不干净，
对，
嗯，对，
有这么个意思，因为他觉得是强奸犯的儿子，
嗯，
然后他的哥哥呢也一直在，
他哥哥知道这件事情了，
他的哥哥是慢慢调查两件事情
出来，
一是他们两个不是亲兄弟，
但是说关系特别好，
对，他整个家庭的关系都很好嘛，
嗯，
父亲也对他们的好，
他把弟弟，
那父亲其实是知道的吗？
知道的。
重点于他的父亲明明知道他的老婆怀的是这个强奸犯的儿子，还在把他生下来，然后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最终、
嗯、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
对，
这个故事其实也很
理想主义。
对，
是。
然后那个加鸭与野鸭则是他那个主角其实是为了完成以前的一个朋友的一个愿望才去抢这个书店的。
嗯，
反正四个故事你可以看出他的风格吧，
嗯、
一版的风格，一版的就是一种风格，至少说
是
不能说全部，因为这几个故事，说实话，你放到另外一个作家来上来看，可能就不是一种写法吧。
对，
嗯。
首先那个《精神梦乡》我们就说过了，放美国的另外一种。
嗯、
然后，这鱼的故事这个片子，我觉得放在现在，绝对会被大家批评说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就是做成功那种感觉，
嗯、
因为你会觉得它很扯。嗯、然后呢，《中小丑》这个故事吧，它所呈现这个家庭的状况，我觉得放到现在，这个父亲会被骂得很惨。
嗯
嗯。
现在这个很多人对电影这种评价这种态度来说，然后那个《加鸭与野鸭》可能也有同样的这个一个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一般现在能。
就敢写人家不敢想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开始说的一个，他的主角都不是现实题材的主角，都是漫画式主角，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
嗯、
是
但都是小人物，
那对，一定是小人物，
嗯，
这不是什么大英雄，不可能是英雄，首先
对，
嗯，
他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
嗯，
对，而且他所有作品里都是很聚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嗯，
而不是单打独斗这种、
嗯、
一定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很多不同的，你像其实说精神梦乡其实是个就朋友之间的关系嘛，
嗯，
好不好，还有很多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中年小丑讲的是一个并不是完全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家庭的关系，
嗯，
秘密访客出来要打然后一首朋克就得修更不说了，那其实就是四个不同年代的人因为一首朋克乐朋克歌、
嗯、
一首歌的一个连接，对，跨越了几十年最后拯救了地球这种情节，然后包括之前什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比如说什么与圣洁假期啊，或者说哦爸爸们，
嗯，
为什么叫爸爸们呢，是因为他有四个爸他四个爸里面就是重组家庭嘛，然后四个爸爸都有自己不同的能力，都能帮助这个儿子解决各种问题，
超能力吗，
也不是超能力，就是这种各种、
啊就是
擅长 的部分
、嗯、
对，还有那个阳光劫匪不说了嘛，四个完全不认识抢劫犯，
嗯，
就是那目的完全就是很搞笑、
嗯、
这种关系就是他都在描述一种你像你说的就是亲密关系，
对，
嗯，
不同年纪的亲密关系，那这种亲密关系我觉得我喜欢看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不会这么理想化，不会这么的好，
嗯，
确实是，
是有时候我喜欢看是因为我知道是假的，就是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状态，所以看完之后会觉得啊比较受温暖比较受感动，但你回头一想这件事情
是比较扯了，
乌托邦的情感，
对，乌托邦的情感，但是就是好看了，
嗯，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总结，也不算总结吧，算我们自己对
一百
星探郎
电影吧，
对
电
影
的一些感受吧，
对，至少是一些高评分的电影，就是那些七八分这个评分这个电影的感觉，
嗯，
就是我能感觉到说至少中村一阳本人呈现出的这种比较偏不是很现实的这么一个剧情、
嗯、
和一百星探郎小说里面传递出的那种情感是相符的，
对、
嗯、
这就是我最开始说的我认为的一种改变比较好的方向，
嗯，
就是你至少得把小说里面那个
精神
好的
部分，
对精神部分那个呈现出来，你可以做很多删减，也可以很多你没有讲到的部分，因为毕竟是两种类型的小说，
嗯，
像那个《雨的故事》其实是它就是一个人串起来的，但是它的改编就改编成四个不同时代的人，
嗯，
所以我最开始在《阳光劫匪》第一次听说要被改编的时候，其实我想象的其实更像偏向于是
原著，
对，
嗯，
就是我脑袋的风格可能就是中村一阳这种，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多线叙事的故事，
嗯，
然后我可能知道他不是那么的受每个人的喜欢的那种感觉，
只是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其实之前星星的有一句对一百星探郎一个推介的一个词语是写在那个腰封上的，
嗯，
然后呢我忘记是哪本书，但是那三个什么属于是排比就有印象深刻，
嗯，
是那样说的，他是作品五度入围直木奖却都抱憾而归，这是第一句，然后把那个却都抱憾而归打了个杠就杠掉了，然后第二句是在日本人气比肩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然后最后就是国内却不温不火，
嗯，
然后最后一句是改编影视剧由芥雅人金城武主演，最后就是还是带不动销量，
嗯，
然后最后就全杠掉，然后最后做了个结尾就是说但我们依旧爱他，因为他是一版星探郎，
嗯，
我觉得这是对一版星探郎风格的
认可肯定，
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虽然有这么多，但是我们知道他的风格是很喜欢，虽然有很多人说他的风格有点小说风格总是那种鸡汤的，有点甚至有点鸡汤那种故事，
嗯，余生皆假期，
对，刚刚跟阿妹找到这本书就是余生皆假期，我印象里是这本书，
嗯，
黄色这个封面，这本书也是多线叙事的，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
嗯
嗯，
我觉得以星星这个推荐做这个总结，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一百星探郎的小说以及改编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的，
嗯，
这种其实有人感觉它是一个很不现实的理想化的故事，或者说有点鸡汤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喜欢，我觉得是一个能把你看哭的很喜欢的故事，
嗯，
是一个能把你感动到的故事吧，
嗯，
对，而且让你对这个世界有那么一些理想化的幻想，
嗯，
真的，
对，因为每当你在很低潮的时候看这个故事，或者说你是能获得力量的，对我而言是这样的，
嗯，
对，然后今天推荐的这部《金色梦乡》呢，
包括后面说的几个《重力小丑》啊，《加压野鸭》还有《鱼的故事》，
对，然后跟进那个《一首小夜曲》也都是类似的故事，我觉得，
嗯，
大家如果说啊不太
感兴趣，
对，
嗯，想要看看一些比较温暖一些的一些内容吧，
嗯，而且，
嗯，
而且苦于杨洋不想看，像我们这样就太烂了不想看这种情况下可以去看看这么几部的作品，
对，
因为这些作品其实都挺老了，
嗯，
大家在那个流媒体上都能找到一些观看的地址和渠道
嗯，
对，这也是我们本期电台的主要内容了，
嗯，
啊，虽然说我们没有看阳光劫匪，还是把他狠批了一顿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们自己对电影的一些看法，或者一些对于一百星探郎小说的一些看法，因为我觉得一百星探郎的读者在国内是属于那种隐藏自己但是你说喜欢的时候很多人会冒出来的那些人，
嗯，
那我们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老哥，
我是干妹，
我是霍尔，
我是凯文，
拜拜
拜
拜
拜拜。
我是冠军，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冠一电台即可哟，记得关注哟，拜拜。